各位长，阿弥陀佛。好，今天刚才在晚餐的路上碰到一位教会的朋友，他还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圣诞晚会的 party。好像现在中国人大概都提到圣诞节，都只是记得耶稣宗，就是基督宗教的耶稣的诞生日啊，就是今天晚上午夜时，在马槽诞生了一个西方的圣人。我那天去参加那个江义子老师的那个佛画展呐、啊，国画展，这一次的主题当然是妙音妙果图之外，就是孔子的十二弟子啊，是孔子跟孔子的弟子的十二个塑像。在那个导览的过程当中呢，负责导览的很幸运是刚好碰到唐老师在亲自导览，他国学常识很丰富、啊、他就不经意的讲说啊，咱们中国人的圣诞节应该是9月28号。9月28号谁的生日啊？孔子的生日。佛教的这个释迦教主的生日是什么？4月8号。其实我们说，你看好，再隔两天是所谓阿弥陀佛的圣诞，对不对？其实那一天是谁的生日啊？你知道吗？我们哪能知道阿弥陀佛的生日是哪一天？我们是依谁的生日算的？被古来的大德都称为弥陀转世的是谁？有好多位啊，比较有名的一位是啥？啊？有名延寿禅师啊，有人说他啦，有人说是善导大师啊。当随个人所说，我也没有去做训诂考据啊。所以一个纪念日，老实讲是以一个特定因缘来让我们愿意纪念的人来依这个日子来忆念这位圣人的功德啊。倒也不是把他当作是一个偶像崇拜，因为这个偶像如果以他当时的报身来讲的话，我们佛教讲化身哈，以我们这个报纪来讲，这个社运早就灭了，对不对？所以当然不是缅怀当时他那个色身的存在，而是缅怀同样我们以一个人的布德伽罗的色身呢，他一生能够创造这么了不起的事情。你看啊，孔门培养出72个弟子，对不对？释迦牟尼佛培养出这个常随众1225个，听说是这个数字啊，常随众。那么出名的是有几个啊？我们就说以各个功德数第一来讲，数上首的弟子，那也至少有10位。如果孔门能够出现72位圣弟子，那可以知道他影响所及啊，可以说是5000年来中国文化的命脉所在。当然，同样的道理，西方这位大圣人，耶稣，不管他是人是神，或者是所谓的人神合一，他的确对于西方哲学文化各方面的影响也是普遍性的啊，他造就出来的圣者也是不计其数。我今天中午回家梳洗的时候啊，梳洗完在我家客厅坐了一下，打开 Discovery 还是旅游电台旅游台，他刚好在介绍欧洲梵蒂冈教廷的一个他们叫做宗教科学所吧，有一位专门研究生物进化理论的一位神父，那位神父拥有2个博士头衔。我看到他在被访问的时候，他讲了很长一段。他说现在的天主教的教廷已经接受了进化论，过去的传统的基督宗教大概都拒绝接受这个事情，而且这个文化大概早年我在上礼拜还谈到这个事儿，谈到当时我们发现了原来教会主张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后来发现不是，地球居然是绕着太阳转的。当初发现这个真理的也被当时的教会当作是叛徒。同样的道理，达尔文被基督教会当作是异端也很多年了。我 我也不知道这个消息，今天居然在电视看到一位拥有双博士的很是教宗保禄现在哪一世我忘了，反正现在的教宗身边的科学顾问也是一位神父，是个神职人士，他居然讲，他说啊，耶稣的伟大，上帝的伟大，不在乎他造了人跟猩猩或者是这个猴子哈，他说不管我们人是从猴子演化过来的，或者是过去基督宗教一般所强调的各随其类啊，佛就是他们的上帝造了万物，每个万物都有各自各自的种子。其实这个观念倒是跟佛教的观念是一致的，不过达尔文他找到的证据还不是完整的，因为中间的演化断代有 missing piece， 就是有断掉环节的部分，这个部分科学再怎么解释也是很难解释，不过倾向于大趋势的，我们有证据去相信进化论是非常有它的根据性的。不过居然教会能够在这么多年以后他们能够去提出一套不同的论述，他们提出的观点是什么呢？他说不管上帝直接是造了人，而人的祖先就是亚当跟夏娃，或者上帝造了万物，其中一位黑猩猩最后因为突变演化成人。他说到底真实是什么结果，我们今天也只能够从寻找到有限的证据去推论可能的原因。他说真正的庄严是所有这些万物都是上帝造的，如果是这样子，从哪里演变成人那就不重要了。如果他们的心态能够改变成这样子，我觉得能够用平等的态度对待一切万物啊，那么所有的万物都随着因缘去改变，我会觉得基督宗教的神学思想跟佛教又跨进了一大步，有更大的交集可以谈话。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打开你的心胸，而不像当年在反抗达尔文的时候呢，当时教廷的一位很非常有名的人士，我们在读到教会历史的时候呢，那位教宗居然提出这样的言论，他说即便达尔文所说的是真理，我也宁可相信没有，几乎已经是意气之争跟成见的抗的政论。所以这个完全不是用真理探求的态度打开你的心胸。同样的道理，我有一次跟基督教的朋友在谈到文化的问题，我有一点点批评的说，他们目前我所看到少部分的基督徒，他们文化是抱着以色列人的文化来，反而放弃了我们中国这么好的很多文化的传承。我说这件事情好像不应该，我们怎么可以抱着以色列的文化，希望我们把自己分别为圣，变成以色列人同样上帝所选择的那个广泛最后能够成圣贤的那条路，而把所有不信主的都变成是跟他不一样的异邦人。我说这样子的态度未免太文化取向了啊！我觉得真正就我所了知的基督宗教的思想应该不是这样子的，不过我认识也很多基督教的朋友，天主教的朋友，他们不是采这样的说法，可是有些基本教义派，尤其是一些基督新教的基本教义派，他们是非常非常反对只要你不信主的人。那么他就同样反驳回来，他说你们所信的佛教也是印度的文化。我说释迦牟尼佛他的思想里面呢，他没有自他分别。我说这件事情是港冠博港塞湖一样，如果我们都列为是宗教，可是如果你所信的宗教是分别为圣，只有谁信了才算，不信的就不能。如果你用这样的分别见，那跟我们所谓的平等真如的这个宗教的基本教义显然是天渊地别的。那么他被我讲的也是没有话说哦，我是说在态度上不管你今天自己以为是的宗教思想是什么，在我们今天的世间接触的层面上，似乎你能够用越包容越能够对话平等的态度去涵容一切的可能性啊，因为你今天毕竟是一个人嘛，是属世的， 你认为你自己属灵的生命，你所听到的声音就一定是正确吗？如果今天所有的人都可以以上帝为名，所做的都一定变成正确的话，这就是现在为什么连他们的教会有这么多复杂的流派的理由。如果我们回头过来，依佛的教诲，佛说我们今天属世的，以我们人的之见，都是新意识的分别见，谁的见才是真上的呢？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你可以看到不同的宗教思想，它培养出来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啊。虽然我们一样有世间跟出世间的论点，可是在这个论点背后所支持的价值以及思想文化的脉络是有很不一样的差别。那我倒是看到梵蒂冈教廷能够有这么宽容的心态，根据我所认识的很多天主教的教堂里面都还要设那个祖先的牌位啊，他们不当作拜偶像，他把它当作是对祖先的纪念一样啊。像他们的基督宗教里面也非常纪念亚伯拉罕以下，对不对？所有这些他们过去的信心之父以下的所有圣弟子的传承，纪念过去的伟人，这个其实不是偶像崇拜，因为他不是去崇拜那个泥塑木雕的那个偶像，是以任何形象来表法，提醒我们的心要能够忆念那个人曾经在世所创造出来的功德。我们看到真实的这个世间的历史，耶稣这位圣人，他虽然只活了三十岁，这么短的时日，他能够创造这么大的一大片的西洋文化，这件事情的成就也都是非常不是一般而言的。所以我们在菩萨帝这段时候所谈到的事情，也更希望我们在学过了声闻帝、塞摩西多帝那些直观的属于特殊的宗教经验之外，菩萨帝他就会把个人的经验能够依着这种态度跟修养把它放宽。所以整个菩萨帝，老实讲，我一直读下来，他都一直只有一个中心思想，一直是这样，就是把那个对于我法的分别见，不只是很粗的分别见，把具身的我执跟法执的那种放宽，那种朝的比较最大的含容性的那种目标去放宽，这样子去训练自己的意志力，训练你的思想，训练你跟人事物的对待关系，实在是令我非常佩服啊！越读我越看自己的内心是很惭愧的，我觉得难怪整个菩提分法会从惭愧下来。可是虽然从惭愧入，你还是要保持对这个可能性的完全的相信，然后去追求它，让你的三业完全都能够透过勉为其难的模仿，到最后把所有这些佛三业的功德消归自性啊。所以在这种坚立持信的意志力为前导底下呢，心不厌倦，然后呢善知诸论，把对于人世间有利益的学问知识啊概念以及反省内观的一套方法，一直不断的要求自己增上，然后用这样子的增上的五明的这个智慧，再来善知世间，从有情世间到气世间的这个成住坏空、生老病死的苦，观到世间生意的假到无二，用这样子的训练呢，来遣除自己对立的想法。所以刚才课前马大哥还在问我，这个唯心净土跟实有西方净土这两个思想之间的同跟异，其实这种问题就跟我经常讲一个比较不伦不类的比喻啊。如果你硬要把苹果跟橘子拿来比，你说哪一种水果比较好吃？就像你把心脏药跟这个所谓的这个香港脚药拿来比，谁比较殊胜？所有任何一个法门其实都不能来比的，互相比较高低是佛法一直要去遣除跟对治的分别。而我们今天学了很多的法相之后呢，却自己随着世论把它拿来去做正论分析比较，我觉得会更增加自己在这些分别见上的糊涂。我们 如果要学法相，唯识有唯识的是意趣是秘密，那个比较不同啊、不通俗，我们就谈龙树菩萨比较通俗讲的四悉谈。佛讲法，他要把他的这种证悟的经验普遍的施予一切大众，只要有人愿意求他的法，他就愿意把他的正量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可是因为众生的根基有别呢，所以他在讲法的时候呢，会有四种不同的原则来选择他要如何表达。第一个最通俗的表达原则就叫做世间悉谈。世间悉谈就是要令大家对于佛法生喜，对于你自己能够在世间事上产生圣意的觉性，这件事情要能够有益乐。为了令众生心生喜，会去想要追求圣道，会去想要在世间事当中开发你的觉性，所以他一定会随顺这个人的意乐，随顺这个人的根性，随顺这个人的经验，说一些令他心生喜相应的话语。这种的法教呢，我们就叫做世间悉谈。所以你可以看到佛说法，他会讲故事，他会说譬喻，他也会把所有的故事跟譬喻合到比较深的哲理上去。他的说法的善巧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灵活的，所以我们讲说佛所说的话就会归纳成十二种文体，我们讲三藏十二部经，直接讲他在定中的正量的是经，用问答体来互相讨论抉择深意的是论，随着世间因缘所制下来的一些规约，让僧团能够跟所谓他所在的那个社区社会能够普遍圆融的互相接受，他就制下的律。所以三藏是因为这三种因缘而制定下来的他的教诲，而里面的文体呢，从契经的文体啊，到唯识大乘文体的方广的文体，总共有十二种文体，我们称为叫做九部经或者是十二部经的文体。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从文学创作、文字的创作的体力上是这么多元化的一位圣人，所以从这个文学艺术的创作价值上，他被称为圣人时，其实一点都不过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你会看到世间悉谈，他能够深入浅出的用让我们听起来相应跟这个随顺的话语，令我们愿意一步一步的心增上。去追求圣意，这是世间悉谈。第二个悉谈呢，就叫做对治悉谈。所以刚才马大哥也把净戒法师对于所谓对治悉谈的意见提出来，他说啊，如果我们的生善，你只要听到你的良心看起来，哎，觉得这是对众生有利益的，你随顺去做，不用人家教，凭着一己之私，你只要不为了自己好，为了大众的利益，不图任何的命文力量，你去做生善，不用依止人，没有问题。可是你要破恶，你在对治你今天心中的烦恼各种的障碍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经验值，如果你能够听从善友为一，跟善知识请教，那么随着他的指点，你能够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错误。所以我们今天在《瑜伽师地论》也讲啊，修观首先要以善友为一，你要修对治悉檀。如果你把对治悉檀佛为了要去解决某一些特定的问题而所讲的法当作是绝对的圣意，这件事情就错了，就好像把药当作是你要追求完美的境界一样。我刚刚讲了，治香港脚的药怎么能够跟治心脏的药相比呢？两个要对治的并不一样啊。你今天为什么不能够到药局随便依照你对你身心的感觉随便去拿药呢？为什么一定要看医生，经过医生的处方，拿处方间去药局拿药？为什么一定要经过看医生这个过程？看医生这个过程就像是对治悉檀，就像是你要修观，观就是要你能够破恶破烦恼，而这些东西牵涉到很多人家可贵的经验。而你今天如果没有完全的知识，你今天凭你的习气，凭你的妄想分别要去判断我到底生什么病，我到底要拿什么药，其实是很容易吃错药的。 所以今天我们跟你讲的一个西方净土，我也讲过，那是一条在成佛之道上的一个方便之道。同样的道理，四念住也是要让你悟到一切法离分别觉诸细论涅槃界的一个方便道。唯有佛的自证境界是圣意，其他所有一切言说教法都是为了要对治某一类人他的出众的习气跟烦恼。你今天如果有了一个凡夫的常乐我净的四种颠倒，所以佛才说了无常苦空无我的四念住四圣地的教法来对治。如果你没有了常乐我净的颠倒，反而又生了无常苦空无我的一个决定正见，你又堕到法执里面去了。所以佛后时又讲了涅槃四德来对治二乘人的四道。所以你说在这些文字教法当中，不都是看到的对治其谈吗？不都看到了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要去治病而施设的药吗？为什么我们凡夫还要在法相的药性上药味上做种种的分别，而不知道回头看自己生什么病，却一直不断的在比哪个药比较大，哪个药比较便宜，哪个药比较高贵？这件事情是戏论吗？真的无聊的事情。所以我经常讲，你学法一定要带病求医，而不是去那边 shopping 医生，看哪个医生长得比较帅，看哪个医生比较有名，看哪个医生比较有 credit， 治过的病比较多。你不是这样比较的，不是这样比较的。所以对治奇谈，老实讲，我们现在佛教界法义的争论最多的都在这儿，我们都不去问药跟病之间的关系，也不去好好的诊断你自己的问题，而走在疗程的过程，却在这些法相上呢争论细论分别，这是很好玩的事情。那如果你了知这些都是对治奇谈，包括我如果今天跟你讲实有西方净土，就跟你今天实有娑婆世界一样，都是一种分别见。可是娑婆世界令我们生苦，可是西方世界令你生乐。如果我们有选择，同样是合乎因果法则，你如果有选择，你选择哪一条路呢？而你却在这个前提底下还在法相上做分别，试问你的目标是什么？其二，马大哥又把所谓的实有西方净土跟所谓的唯心净土拿来比较，其实是因为净戒法师在回答有人的问题，他也不得不要回答这个问题。一个是因地的法行的道理，一个是就近敬业的果报，两个怎么拿来比呢？唯心净土是一个你所依止本性清净自性觉的真理，用来起修，来对治你的杂染，把我们的八识转移清净而变成四智菩提的一个法则的一个理论。唯心净土如果我们把它翻作白话是什么意思？心净则国土净，这是出自于维摩诘经的话。那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的心一缘住伴业用都是清净的，它的自信显现出来就是清净的，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因果法则啊。同样的道理啊，如果心够慧，国土就怎么样？够慧啊，这也是因跟果报的关系嘛，是必然的关系啊。可是今天你的业因跟果报之间是有时间差别相的，因为这是一手果报的相。而当下你的对境，如果你能够把你的智慧转移清净，你就可以转念，让你今天的对境回应的态度，用圣人的态度，用圣人心地的功德去对待它。这个也是唯心净土的一种显现。如果你在因地法行能够把心安住，把三业相应在这个唯心净土的原则底下，你的果报一定是在哪里？在净土嘛，而是在实有净业成就的净土当中受报。连佛都有所谓的报身，对不对？请问他报在哪里？报在他自信圆满的常寂光净土啊，或者是十报庄严土啊，跟着他的果位到哪里，他就相应什么样的净土。所以如果连佛他所在的果报 都还是在所谓他的因缘关系成就的一所果报，只是他比我们的功德更广，他不但有他的法身，他有他的报身，也有他的化身。而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就这个报身，依着我们前夜三杂染的夜因报在娑婆世界，这一生为人，来世是什么，就看我们怎么栽培我们的善根。这种说法都是什么？都是对自戏谈，也有可能是为人戏谈。何谓为人戏谈？开始的时候你心比较杂染，我就跟你讲，要依清净真如为本修因开始起修。有人呢，对于苦他非常的有怖畏心，于是呢，我就跟你讲了一个实有的西方净土，来让你起意乐心，来让你起誓愿力，用这样子关照你的心，转移清净而得以往生净土。如果你的心非常的下劣，没有力量，我就跟你讲唯心净土，叫你当下能够得安乐。可是究竟你的意乐成就还是依着果报的原则受生啊，对不对？你或者是增上生在三界当中色无色界，或者六欲天，或者回到人界来受生，或者你愿意祈求净土的果报，敬业往生，都是在你今天闻思修戒定慧的成就底下，依着你什么样子的修因，就成就什么样的果报，一点都没定打理啊。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不愿意依着一个有效的传承，清净的传承，心安住下来，而硕硕的用我们今天半吊子了解一半的法相，彼此之间在分析而造成很多的混淆。如果学习法相结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倒是会建议你们干脆不要学那么多。当然有人会认为，我如果是这样一门深入，会不会变成只是迷信呢？当然，这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谈到的四依执当中所谓的依法不依人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智德大师乃至于中科派大师，几乎所有宗派的大师都要做判教，判教的目的只是为了要抉择法义相融啊，根基理要相应的教法。所以我们先学习判教，选择一门跟自己心相应的教法，然后帮助我们一门深入开根本智为止。可是今天的传承乱了，资讯发达了，大家所接受的资讯思想混淆了，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为我们这些代佛宣教的，我们这些练讲的人其实是很苦恼的，讲也不是，不讲也不是，其实是很大的苦恼。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从信行人提升到法行人，可是法行人每一个人在文字障碍又那么的深重，实在也是困难的。所以今天我们的学习团体如果能够建立起来，彼此互相提携，然后呢大家真的能够比较密切的多一点时间啊，多一点时间来彼此提携，彼此互相问答询答，而让你的思想不要跟不同思想不同传承的人去混淆，这个是每一个人的善报吧。如果你今天能够遇到这样的因缘，遇到这样的道场，遇到这样的同行善知识跟教授善知识，是难得的，是难得的。所以如果你今天有很多的烦恼所知障，你就赶快祈愿吧，消这个业障。消业障最重要的关键是你心要能够安定下来，不要驰骋田猎，到处去心外求法。记住，佛教是内法，它唯一只有一件事情，对治你内心的烦恼，而不是求取知识。慢慢慢慢，你在这个法则底下呢，依着四正一去抉择。从我们今天菩萨地一直以来所讲的，前行就有三个，对不对？对你的三宝的供养皈依，对不对？然后呢，对你的上师教授善知识的亲近之问，以及对所有十方法界众生的一种意念，以事无量心的意念当前行，然后开始入所谓的惭愧，一路这样的下来，我们今天学到了第六颗修四正义，这些都是告诉我们在一路成佛的道路上的一些非常重要抉择的法则。虽然我们今天还没有责法忍， 但是依靠菩萨地给我们这些抉择的法药，我们其实心应当要越来越安定才是。你会发觉人所需要的真的不多，而不是学很多才是够的。你今天心怎么样用对才是关键，因为整个佛法最关键的是心地法门，是怎么样把心用对。我一直用华严经的四个字来跟各位来做提息，就是善用其心，尽心品的四个字。而唯识就是体现这句话，唯识就是跟你讲，如果业果的道理了解了，那你现剩下的问题就是找到一个典范，你把你的心、把你的知见、把你的三业功德通通意念在那件事情上嘛，找到个典范先去模仿它嘛，学到变成那个样子嘛，就这么简单而已。你如果一二三学这个典范，四五六学那个典范，或你中间变化三四个典范，你的心会生根吗？如果不生根的话，你怎么发出力量呢？都是很难的。今天我廖成林每天抱着《般若经》，每天抱着《舍大乘论》，每天抱着《瑜伽师论》，我都感觉时间不够用了。我不晓得你们比起我到底对于文字障碍掌握的能力到底怎么样。如果你们只是靠耳根子每天来，每次上课来听听法，上课前也不预习，上课后也不复习。那天我还听到那个吴老师讲，有些人跟他上课课本还放在教室的仓库里面，也就是说每次来才把书本从这个仓库当中拿出来，跟着老师上课，画画重点，写写笔记，下完课之后又放回仓库里面，架子上放，回家又是两串胶空手道。我就不想你的念根有多厉害，这样子学能够成就什么？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如果你怕失去什么，这些东西把它录音起来存档，以后存取需要的时候找到它就好了。但是问题，你的心是不是已经找到你的依止？很重要。而我们上个礼拜所谈到的四正一，告诉你就是要依止什么东西。如果你真的有冲突，你就找到你的正依止。依止了以后，你怎么样才能够产生受用？怎么样才能够有机会透过所谓的世间戏坛、为人戏坛、对治戏坛进到第一戏坛？而第一戏坛你去读到它的时候，它会告诉你，当你证到第一戏坛的时候，你回首盼望过来路，每一件事情都是第一，无二亦无三，无有其他教法，每一件事情都是如其因缘的真实不虚啊，懂吗？所以真理是一个固定的论述吗？等你了了第一义之后，就发觉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命题，不是一个固定的公式，它就是一个字如，两个字真如，四个字一时真如。而什么叫如？你如果对你今天所分别的因缘不增不减，离生灭的观念，没有染尽的分别，你的心就能够确实不动，不被任何的评价论断所牵引，你就可以在这样子的善住不灭的真如上能够得到护持的力量。所以信真如是大乘起信论的根本，如果你能够从这个根本法教去学习，知道这一切法都不离如，你怎么会在一切法之外去追求个如呢？那何况在如之外去追求法相，更是缘木求鱼了。所以佛法你说简单不简单？我越学是越觉得简单的。它的原则就那么的简单，它就是要去止住你今天随着相转，随着你的心去分别跟论断的习气而已。所以今天你一碰到境界，就先停住你今天的意念分别，你每一个事情都许它存在嘛，看它为什么而存在，是关待于什么样子的条件而存在，就只是这样子观察，不必急的论断。碰到这件事情，看到它在什么条件下有效，碰到那件事情，看到那个事情在什么时间下有效，保持这样的观察，保持观察一切法的如是因如是果，保持关键它的无量，在因缘果建立上的无量相，这个就是建立我们的世俗地。我们底下会谈到四无碍， 以及山西道平止观那里会谈到这个观念。好，我想前言花了半个多小时了，我们回到正文修四正一这个地方来看。我们上礼拜主文的部分算是讲完了，可是补充的部分呢，我们只讲了两件事，所以请各位拿起笔呢，我们再重新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上礼拜呢谈到这里45卷开始所讲到修四正一，请看到文哈，弥勒版在3613页，新文风版在1497页。第一个一呢是一义不一文，啊，文字上说，所谓诸菩萨为求义故，从他听法，不为求世间早世文辞。菩萨求义，不为求文而听法时，虽遇到长流言音说法，但依于义恭敬听受。到这边是第一段。这段文我上礼拜讲过了，他说，我就举了慧立法师为例，就像我刚才所讲的，有很多的世间言论。为了让各位比较明白，于是连佛陀都必须举譬喻讲故事。这些世间的相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明白深意而故施设的世间言论。这些就是所谓的长流言音说法。长流者就是 fashion， 就是迎合时事啊，迎合时事。然后呢，依音声差别施设的名句文。可是如果你只是会看热闹，不晓得讲这些道理背后他所要讲的深意，你可能就不懂得听法的善巧。而这个背后所要跟你讲的就是，第一个态度上是恭敬听受，因为其实你在意的不是那个人引用什么譬喻讲什么例子，你在意的是这个人引用这个例子到底引我们观什么意趣，那个深意去向何处，何处去误入圣意，这个方向才比较重要。佛陀也一直讲，所有的文字都是标月子，文字本身并不是你要追求的对象，你要借着这个文字去找到标月子所指的那个方向，你要随那个方向而去，去自己误入离言的法性。所以如果你懂这个了道理的话呢，依义不依文，那就自然而然。所以我们今天听经闻法，不管你从谁而听，纵使我今天眼前是一个3岁的娃儿，他也会讲出真如的道理，你相不相信？你只要用依义不依文的态度，你只要看到每件言说文句音声差别的背后都指向一组非常庄严的因缘条件，你于中只要离生灭见，没有染尽的分别，不要增益有，不要减损无，心就这样子，心就这样子，能够安住这样子的状态，就叫做真如，就叫做看到真如，学习去看真如，去依止这个根本，让你的三业慢慢慢慢转移清净。修行只是这样，所有其他的相都是增上的助伴因缘，所有其他的教法，所有其他的传承都是助伴，只有这个是唯一圣意，它会引向你圣意，就要靠这个法则。所以依义不依文就是依于这个观念跟你讲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些讲法者的人呢，他为了要顺世间的言论，所以他会施设一些长流言音。但是如果你在这个长流言音的音声差别上去作意打转分别作想，越想会越远，越想会越远。如果你知道所有这些法教都要告诉你，你到底的心要怎么依住，合一合住。而合一合住的是世间的现象，就告诉你，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是凡夫？因为我们的依止什么？依止你的五取蕴。我们今天住什么？住自己的见取见，对不对？你至少这个先看见嘛。所以你只要保持这个警觉，所有这些教法都要让你警觉到，我是不是又依着五取蕴在取向分别，我是不是又是住在自己的自信见上面了。去看见你今天认定什么生苦生乐，你所生起苦乐受背后所要自己以为是的条件，你到底做了什么假设没有？ 这些你自己以为是所施设的假设，你要自己警觉去看见。你要对峙的就是假设，去检验的就是这些假设。这假设难道永恒真实不会变吗？还是这些条件变了，你的认定、你的感受就会变了呢？如果你的感受是随着条件而产生的，它就不坚固嘛，它就不成为真实嘛。那你把你的心情、把你的造业与否、做什么事情都一直在一个不真实、不坚固的想法里面，请问对吗？对吗？一件一件事情改掉这个错误的观念，一件事情改掉这个错误的观念，你一意不一闻就得到它的要领了。倒不是怪说你所听的善知识他的讲的言论太着重世间法，不是，一个善说世间法的善知识，他也是为了善巧方便，对不对？令我们的心生欢喜，为了要深入浅出，让我们用浅显的譬喻跟故事了解深的法义啊。他的意思并不只是浅浅的表象上文字那个说法而已，甚至你更不应该看他的威仪、看他的长相、看他修持的好坏与否，这些都无关乎你今天对他的法义的领受。领受在于你的智慧，在于你的修养。再说的境界都是锻炼你智慧跟修养的机会。所以啊，点了供啊，有讲完好像某一点有讲完老师啊，你知道吗？讲者无益啊，可是听者只要用心正确，你可能会比老师先开悟啊。这是一一不一文给我们的受记，给我们的许诺。佛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超越老师，就是从这里来的。你只要能够学会一一不一文的正一直的态度。可是这个简不简单？你如果不肯反躬自省，如果你一直不断的心外求法，在法相文字上比较高低不同，你永远都不得意趣。不得意趣，这个是第一个，因为有顺世间不得伽罗的差别，所以因为这些乐着言论的分别意，并不是我们今天学习法的目的。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不受这个长流言音的差别相所困扰，而能够循着这个差别背后去抽丝剥茧，看到它的去向，看到它的意趣，那个意之所趋，是我们今天要去正依止的。那个文字所显现的出来的差别，你要知道它一定表的有一组跟它相应的因缘条件。你一定要去学习，不是只是这个文词正确的解释，而是这个文词这样解释是依于什么条件说的。这个一定要去看见，那个就是意趣。教导我们凡观所有相，都必然要看见缘起。必然要看见这个相所要依止的条件是什么。当你越来越肯定所有一切的相都是依止条件而生的时候，你的心不会在里面马上落入一个决定值。防止自己生出自心见，就是修行的第一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依法不依人。为什么佛陀自第二个依止叫我们要依法不依人？那不依人我怎么去学法？对不对？人人弘道非道弘人，如果你不依人，那我怎么像这个，我怎么看把看不懂的经教文字而能够把它理解成为你今天的那个意念的所缘呢？所以依人当然是必要的手段，可是佛陀在依人的必要性的情况底下，他还是跟我们开示要依法不依人。我刚刚上课也跟马大哥解释了，你纵使要依人，就像藏传要依止上师，他们除了佛法僧三依止之外，还要依止上师。为什么他们要依止上师？因为上师如佛，如果你不依止上师，你从哪里得到教导？这当然是一种必然。可是问题，你今天如果依止的上师，上师所有的言论你都不加以检证，在文字上教法你能够依法去深入经教，你不去这样的做的话，如果老师所讲的并不是正法，你他害了他的法身慧命，他也会害了你的法身慧命。那难道回来我们就应该遗失吗？不是。难道你要遗自己吗？也不是。 佛法对于疑这个字有一个很严谨的定义。什么叫做疑？疑者就是把你的心用在跟解脱烦恼无关的话题上，在那边做正论分别，这个叫做疑。如果你的习气对于那些跟解脱烦恼没有关系的话题还是非常的有兴趣，在那边犹豫不决，不能立刻以你的心来信真如，不能以你的心来信佛法僧，如果你对佛法僧三宝一直信不进去，对一切法的真理真如你信不进去，老师一定要定个条件，说我把这世间的事解决到什么条件，什么解决到什么状态，我才怎么怎么样。如果有这么多的世间条件当作条件，你的心就还在疑的状态底下，因为你还是犹豫不决，没有办法把你的心引你的心立刻开始起善品的加行。如果你的心没有办法立刻听到一个教法，觉得它真实不虚，而你就立刻起行，是随缘随分随力去做，你老是有一些世间事情做障碍，表示你的心还有疑根，因为你还有比善品加行，比你成就佛道更重要的世间事嘛。如果你的心还是一直那么多的比例在世间事上，而不愿意信真如，不愿意信三宝，比较多一点，而反而在世间事上跟解脱无关的事情上去那边争论分别，你的心就是有疑的。所以我上礼拜在讲到心所的时候，我讲信跟疑不是对立的，信跟不信是对立，疑跟会是对立，疑会障碍会障碍我们今天对于善品加行的检责，可是呢信会把我们对于真如对于三宝的犹豫那个不信能够变成相信三宝的真实性，相信三宝的功德，相信自己一定能成就。因为善品加行它凡有的一切的叙述都是告诉我们人的心做得到的范围，所以佛才为我们人说法。今天如果你听起来理性上完全没有问题，理论上实际上就可以做，那为什么你不做？因为你还没有真信，你还没有真信。为什么你不真信？因为你的心还在疑根上面，对于跟解脱无关的这件事还在那边犹豫不决啊，流连忘返啊。如果你真的已经信三宝真实，信真如是我们心的根本，而且那个是那么样迫切必要，你今天为什么会有一念忘舍真如的可能性？没有理由嘛，没有理由嘛。所以呢，依法不依人就是这个道理。师父临进门，修行在个人，所以师父只是一个报指引我们去学法的人，所以透过他的指引，透过他的消文解义，让我们来解决文字障，而我们今天要入法。如果他讲的不是正法，而是邪知邪见，而我们发觉这些都是世间事，而你忍耐这个老师所讲的道理完全跟佛所教导的圣言量完全不吻合，你这种忍思忆佛在佛的戒律里面也是犯根本罪的，也是犯根本罪的。所以你要对老师的话语要有检责，你要看那个好样。那为什么你能够这样的检责？你为什么能够做正的检责？因为你也深入经藏，老师是帮助你深入经藏的正上缘，而不能够以老师的正量为限，懂吗？迷失，你不晓得入口在哪里，你要迷失失度，你自己已经找到你的下手处，你就应当要怎么样自度了，不能老是扒着别人不放的。连释迦牟尼佛身边的侍者，跟着佛陀二十年的阿难也没有例外，他还是要自修自证自得他的阿罗汉果，你要靠佛陀授记给他可能吗？也是不能的。所以依人的目的还是要依法，如果这个人所传导给你的并不是正法，你依人有啥用啊？我上礼拜讲过了，依三三倒，依人人会老，老了就会有病，就会有死的因缘。如果只要有人靠你的学习才不会断的话呢，这种有相依止的学法因缘是有违法，是会生苦的。如果你常常跟你的真如心相处， 法义是不离你这一念心里啊。所以所有的法你都消归你的自信，在你的运界处当中常观真如啊，依这个本修因入道，这才是上上之策。为什么？因为的确世间有很多惨诈的布德伽罗，妄作我们的善知识，只为了得名闻利养。而如果我们只是依人，而不去检责他的言语跟圣言量的吻合性，以及你不去求实证，却只在言论上去做一些世间事，这个是违背佛的教导的。所以他这段文说，又诸菩萨如实了之，暗说大说。啊，那么暗说大说，我上个礼拜讲过了，就是你对于文字教法了义跟不了义的依止。所以他说，你能够如实之以以理为一，而理我上个礼拜讲过了，观待道理。观待道理的第一个很重要，我刚刚讲的依不依语就讲观待道理。你每次看到一个法相，就要去问这个法相是依于什么条件而成立的。只要是用文字所施设的法相，一定是有条件的施设，不会是绝代的文具。只要是文具施设，没有绝代的施设，一切的文具都有它所要依止的观待的条件，这就是看见观待道理。然后呢，用你的朔修朔习文思修入三摩地，朔朔的去在止观为一，去自己的心中去检证它的理，去在事上印证它的普遍适用性。等到你真正证到尽所有性如所有性，意思就是说理片于事，事片于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入到理事无二的地步，那个时候的自证境界才是真如。之前不到这个地步，不到这个火候，都还是方便言说，都还是观待假立的言说之见。所以透过第二个作用道理，你亲自去实验，去体会，去在经验上去求到证据。可是经验是有限性的，所以要一直不断的心不厌倦，不以少为主的去检证你的心。虽然我们要断自己的疑根，可是这个疑情却是一个增上缘，是个学法的增上缘。疑情者是什么意思？就是不以少喜足的心呢、啊，是防止我们今天堕到自信见里面的一个警示语。不必那么快的得到一个决定见，这个决定见是等待被人家推翻的。连世间的科学家都有这样的修养跟态度，所以哲学家都谦称自己只是个好知者而已、啊、而孔子告诉我们，好知者还不如乐知者。为什么我们乐呢？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知识拿来检查你的生命经验，生命品质提高了，而我们于中得到法乐，而不是生出法苦。这个时候你的生命能够转变，你的品质增上，而于中会生乐，这个时候你的法有作用，就进到第三个正成道理。你会真实觉得这个真理是真实不虚的，一分一分增上，可是还是不堕到我见跟我慢的窠臼里面去哦。直到有一天发现，哎呀，一切的性相，一切的理事，一切的自他，是如此的平等平等，无有高下。到那个时候，把一切的分别见泯除，一切的恩仇，那个时候所入到的阔然大公的境界，自证乃尔，那个叫做发尔道理。以这四种道理做依啊，懂吗？这才叫做依法。法就是你现前这一念心，但是这念心不能够堕在我见跟我慢里面去。所以前面我们在瑜伽师六论学习的时候呢，就告诉你，你要修三摩行的地，要透过这样子锻炼你的心。怎么样锻炼呢？修运善巧、处善巧、界善巧、缘起善巧、处非处善巧，然后最后一个还要第六个，要防止自己堕到我见跟我慢。修行就在五善巧的止观所缘境，得到一点点圣意的体会，但是又警觉自己不要堕入我见跟我慢。圣道的止观是一直不断这样辗转增上的，一直不断这样辗转增上的。所谓的依法不依人，那个法就是你的运处界所显的圣意，是那个法的意思。 不依人，就是不依你这个人的分别我见，不多到法的决定自信见，而不只是一指三字是与否的问题。人的心意识是不可靠的，法的自信见也无所有不可得，所以先让你的我执扶住不动，在法的自信差别上能够一直不断的检证，透过五种善巧所缘，又警觉自己不要堕到我见跟我慢，不以少为足，烁烁令令的心增上。不要因为这句话是谁哪个长老说，哪个权威说，哪一本书说，我都姑且拿它当做一个参考值，确实让自己转以用理用四种道理做依止，保持回来在自己的自心现前这一念心上，一直不断的要求你的心增上，见增上，而不落到任何的自心见上的窠臼。所以他说要以理为一，不以其长众所知事，就是非常有名的了，布德伽罗，若佛若僧所说的法故，即便信受。你看这面还包括佛，包括佛的圣弟子哦，你如果亲自听他们说法，你都不要听了就信，听了要去实验实证，要充分以理为一，目标还是不堕到见慢里面去。是故呢，不依布德伽罗。那么制定这个依止的理由，是因为有许多的惨诈的布德伽罗，他自己未能证得沙门果证而自说证，目标就是引发我们去信他的言语。而他告诉你说，不要去听经闻法，不要去自己读经，听我的言说就好了，这话不对的。任何佛再来，他都会叫你真的要依闻思修入三摩地，依三摩地得无生法忍，都在你的自信上面去见到真如，不是在我的言语上去见到真如。这是第二个作依，所以要做个解释。他说如是菩萨呢，以理为一，布德伽罗非所依故，与正实义心不动摇，与正法中他缘匪夺。你心如果依止于真实义，在正法中住，任何因缘都不可能令你的心动摇，任何因缘都不可能夺去你的正见。这是佛他第二个所依的劝告。第三个，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在这里我上礼拜少说了，他的因缘是为了什么呢？因为了我们呢，经常呢会住在自己的自见取当中，所以请在医疗义的旁边呢，就写这三个字，好，四个字，住自见取。因为我们布德伽罗啊，人呐、啊，很容易住在自己的决定见，只有我的是对的，别人是不对的，这叫做住自见取。但是我们今天的智慧，到底足不足够去了真实义，这还是一回事。而你今天在没有得到这个智慧的情况底下，就依着你有限的理性去分别法句，说哪个法句是圣义，哪个法句非圣义，这叫做了义的心态吗？非也。解释密经重新定义了义，他说了义者，就是你在一切法相广分别辨析的过程当中，心不生决定。什么叫心不生决定？心见不到缘起，心没办法弃证到真如，这叫做心不生决定的意思。你的心如果仍然随着言句文说在音声差别上打转，你见不到里面他所说你自心相的见爱烦恼的依缘，你见不到这个东西，你就是没有了义啊。心还是在善品加行的过程当犹豫不决，疑根还是在。如果你还在正法面前，你纵使拿到一部大家所谓的了义经，可是你心在这一个了义经上不起圣解，不能够见真如，不能够了自性，还有疑惑， 另外有人来跟你讲，有一个更高的之见，有个更高的圣意的经典，了义的经典，你应该要转你的意志，你心就跑掉了。如果你心还是这样子的话，你的心是不了义的。所以在后面接归，了义为谁是了义？为佛一人是了义。所有包括三藏十二部经在内都不是了义。你究竟你自信成佛了，你那个心所证的真如才是了义。